到了最近，我根本就自己也情愿当不讲理的一方了。上课拉黑同学，我根本不管你有没有错，是你错还是我错，反正我看你觉得我有疲倦感，我就拉黑你。你再有道理，也是哑巴吃黄连，不能跟我啰嗦什么。在此事实之下，世上哪有什么以理服人、以德服人这种事呢？对方不要服的时候，你以什么也是没用啊。所以，对我而言，先搞清楚对方想不想服比较重要吧。还没跟他讲呢，就已经有脸色给我看了，这种的又何必浪费力气去啰嗦呢？并且往往人人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正确的事情，你仔细想想，说不定还会发现其实那也是不实念波。比如说2013年去徐哥哥的厚朴学堂讲到这个主题的时候，那里的教务长问我，我会想说服我太太早点睡，不要熬夜打电动，这不是为他身体好吗？这种想要说服对方的情形也是我值吗？我觉得这真是好问题。我说人什么时候会病，什么时候人会死，真的是我们的表面意识可以影响得了的吗？如果我们把人生想象成灵魂，在这个地球上扮演某个角色，破关累积分数，然后带着赚到的分数回到另一个世界去的过程，是不是有可能你太太的灵魂会喜欢在这果子最肥美的时候采收，这样养分最好，放得更久了营养价值可能还下滑哦。如果你太太的灵魂是绝对这颗果子是六十几岁时采收最好，是不是身体拖拖混混到六十几岁时报废就很刚好，你逼了他把身体养到更好，养到能活到一百岁那么健康，是不是灵魂的世界要采收他的时候就只好让他出车祸了？我不是一定要否定养好身体这件事，但我常觉得疾病是潜在意识寄给表面意识的情书，也不是你想的养生来杜绝便一定能杜绝的，说不准的情况太多了。生有可能是空气产业大搞特搞，往往结果也未必能如你所愿的。或许也正是因为它是空气产业，所以当今会有如此多的养生狂人，会有这种宗教式的狂信狂行，这当然也是在基本盘的地方就整件事都搞错了，到底是不实念波在作祟。连养生都有可能是不实念波的话，更遑论其他各种正确的人生观、道德观、宗教观。你在庄子心法练一阵之后，真是会觉得样样可疑。2019年2月20日，不知道在同学心目中，庄子是一个怎么样的学问？我觉得在这个业界，庄学一般很容易被拿来打高大上的大师牌，好像这是一种优雅脱俗的人生哲学，看着其中名为逍遥的潇洒不羁的心境令人神往，并且能陶冶你的心性，拉高你的心灵。我当然不能否定这些，我也觉得庄子是一门很了不起的学问，只不过我是把它当工具书来用，当练功秘籍来练它。对我而言，练了才发现真的很难练，有效但很难练，而且练的过程也一点都没有超然出尘的感觉，也没有自己有道家修养的良好自我感觉。19年来就只是不断的发觉自己破功破功再破功，可是以我的经验而言，唯有如此硬的苦练才会有这功法该有的效果，感知力和表现力的进步，情绪的减少。若是不如此的为日文朴实接地气之意的踏踏实实的做，一旦流于某种名流雅士的清淡或心境欣赏的时候，几乎没办法长功力。而相信同学也看得出来，我这个庄子的练法也没有一点美丽好看的华丽大招，都是日常生活中每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。对我而言，庄子说的那四个字每下愈况，愈往低处找才愈看得到真相，在这个业界真是如烫伤般的扎扎实实的有痛觉。一个人的值只要够多，就会自然觉得自我感觉良好，而判定自己的心境真是高，诚如庄子所说的夫随其诚心而失之于者与有焉，狂信崇拜自己的成见所做的心，这种心连笨蛋也有。但是这些高来高去的高人们，在庄子所真正在意的低处，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，几乎没有一个人曾经练过一秒钟庄子。自然这样的人承认事实的能力就很值得怀疑的。人不能承认事实，另外一个副作用就是会有烦恼， 会有情绪，因为左右脑的信息不能统合的时候，人体内的化学环境就是会呈现出情绪的不舒服，而这种的不舒服，心乱、心烦，又是不能靠什么静坐、观想、练功之类的方法而得到疗愈，直观的，因为到底是不同向度的时间。当然，也有些人很不承认事实，他坚信的是，很多都是世界上根本没这回事的，但是他却也是心中舒舒坦坦，没有情绪。这种状态是左脑已经把右脑切除了，解离掉了，也就没有情绪了。